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驻韩美军司令看到了朝鲜有大变革的迹象；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对中国征5000亿美元的关税，这恐怕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受到贸易战波及，台湾立法委员访美团担心美中谈判牺牲台湾；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长说，中国才是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支持其他一些高官的说法，那就是跟平壤的会谈正在取得进展。他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将军说，自从朝鲜上次在2017年11月发射导弹以来，平壤的语言和行动已经显示方向性的改变，这也许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变化。布鲁克斯周六通过视频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自从川普跟金正恩上个月在新加坡会面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一再对正在进行的对朝鲜的谈判表示乐观。星期五，蓬佩奥说，他和总统对朝鲜将推进完全的可喝茶的无核化前景保持乐观。尽管如此，情报界的一些人已经对平壤的可信度表示怀疑。有报道说，朝鲜不但没有缩减其活动，反而提高核燃料的产量。卫星图像显示了，美国情报官员也指出了朝鲜各地一些秘密地点继续工作的证据。布鲁克斯将军星期六拒绝证实或否认这些报道，他承认威胁仍然存在。布鲁克斯说，金正恩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我们会接受他说的话。尽管如此，美国一些人仍然持怀疑态度，等待进一步的证据显示朝鲜和金正恩真的改变了。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麦考尔，他则表示，他响应美国高级外交官们的呼吁，要加强对平壤的制裁。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 Sumi Terry 也对是否可以信任金正恩保留态度。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朝鲜人已经致力于无核化。美国跟朝鲜还没有达成协议，我们只有新加坡宣言，每个人都知道那是模糊的。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贸易争端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准备对中国征5000亿美元的关税。不过呢，美国制造业者担忧，这将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将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在7月20号的节目当中播出了对川普总统的专访，谈到美中贸易争端时，川普总统说，我已经准备好提高到5000亿美元，我不要中国人感到害怕，我希望他们能过得好，我真的很喜欢习主席，但那很不公平。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川普总统在这个访问当中是讲的是说，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他已经准备好要把这个最后的手段拿出来，就是把这个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呢都课征高的关税。那么他认为呢，就像他讲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国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手段而导致的。那么他希望说能够扭转这样子的趋势。那么根据呢这个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的这个提供的数据呢，2017年美国一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有5055亿美元的商品。而对中国的出口呢，则是1299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所指就是这个数据当中所说的5055亿，也就是全部中国进口的商品。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美国只有实施的是第一波的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商品进行关税的措施，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同等数额的反制措施。不过呢，之前川普总统也说过了，他说呢之后还会再追加好几波不同的关税，包括他这个星期五所说的，就是最终要这个整个中国所有进口商品5055亿美元全部课征高的关税。那但是呢，这个课征这个关税其实引发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制造业者的担忧。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7月20号公布的调查呢，美国制造业者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是感到忧心。很多人认为说呢，这个政策会导致高物价以及供应链的中断。那么美联储的数据则是显示说呢，目前在消费者物价的转嫁的程度是轻微到中等，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担心，在这个关税战打下去之后呢，转嫁到消费者的这个程度将会越来越上升。那么在某一些领域呢，目前已经看到了是会越来越加剧的。那么也知道，美联储现任的主席是川普总统他自己任命的鲍尔。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民调中心皮尤中心呢也公布了民调，这个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有跟欧盟的这个加征关税，有49%的美国成年人是担心加征关税对美国会有负面的影响，而只有40%认为这是好事。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贸易的争端在这个民众的心中，还有在美国企业的心中呢，都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么他们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已经准备好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那么规模几乎相当于美国去年接收的全部中国进口产品。美中两国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两国到底是谁小看了谁？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还有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管理专业教授尹尊生，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
陈教授您好，尹教授您好。
哎，大家好。
好。
你们好。首先是，那么首先想请教陈教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是日益加剧啊，而且目前看来是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走到了今天这样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境地？我看到欧亚集团的总裁伊恩·布雷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他认为今年年初在这个日经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他认为这个两国现在是互不相让，是因为两国现在都小看了对方，认为对方最终都会要先妥协，而自己是最后会处于这种强势，或者说最后会战胜到这个最后的，成为强者到最后的这么一方。那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对还是错？您认为现在是双方都小看了对方呢，还是说美国小看了中国，还是中国小看了美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现在到目前这个地步啊，这个僵局的话，已经不存在一个误判的问题了。我觉得他双方呢都没有小看对方。我认为这个中美的互相的了解在经过这么多年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好的，我不认为他们是那个小看了对方。而确确现在这个僵局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因为这个谈判呢确实是到了实质性阶段。什么叫实质性阶段啊？从去年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啊，现在川普政府就说呢，就是我们是要解决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这个贸易利差的问题。但是你看呢，经过这一年的那个谈判的过程呢，已经从了这个降低这个贸易赤字，而转移成一个就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呢？就是说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占，还有就是对国企的那个补贴的，从而给那个中国企业在那个市场上有确实不正当的那个竞争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呢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而但是呢，中国要确实能够答应美国能够减少啊，或者说是甚至彻底是消除这种就是对国企的补贴，还有就是就是对那个那美国企业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对待，这个呢在短期内呢 我觉得是很难做到。所以说的话，这就是双方的僵局就在这个地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您的观点呢，您怎么看？
我看法有点不一样。我觉得目前来讲啊，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是属于开局阶段。在这个两个国家里面的舆论上面和政策上面啊，战略手段上面啊，还都没有完全整合的好。比如在美国，在共和党执政党的共和党内部有相当大的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也有很大的分歧，这些这个智囊机构他们的看法也报纸上也很多，大家还是看法很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参与其中的像美国的企业，他们明显的是这次贸易战的一个受害者，他们的利益现在怎么样来得到补偿，这问题啊，现在也都是属于争议阶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在没有整合好的时候，还很难就说，就简单说谁看不起谁的问题。既然是贸易战呢，双方都有互相有优势的地方，也有自己的软肋，所以这是美国方面，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实际上大家要是比较注意看的话，这个中国的国内的舆论还是相当的分歧的，有的是主张这个以牙还牙，要对美国采用强硬的政策，认为任何对美国的妥协都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但是另外一面呢，也有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就认为对美国还是应该尽量的妥协，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所以这样面呢，现在目前来讲啊，也没有完全大家能够真正是达成一个共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一个没有完全准备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简单的说，谁更怕谁，或者是谁更加用比较高的姿态来震慑对方。
嗯，是的。那么尹教授还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贸易战的打响之前啊，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家或者外界的这种担忧，都认为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了贸易战，对全世界的经济都会造成冲击。那您认为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这个贸易战无法在这个短时间内结束，我们现在看到也确实是这样一种趋势啊，那么世界经济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国家或者集团可能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赢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日本啊和欧盟就在本周前不久这个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啊，那么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这一协定就包含了全球 GDP 约三成，那么贸易总额占到约四成的这么一个体量，而且强调了是要基于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的重要性。那可以说是这个日本和欧盟这样一个联手，那有可能就是在构建世界新的这个经贸体系或者说秩序。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这个目前这个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啊，世界的整个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整体，这中间的它的供应链和它的价值链相互交错的程度已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惩罚对方很难避免不涉及到损害自己本方的利益，也可能涉及到那个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确确实实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一点上面，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通过各种一些双边的关系或其他一些手段，实际只想做一个局外人，采取这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呢很难做到的。这一点上有很多的例子啊，在过去的例子也有很多，在今后以后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我总体来讲，如果贸易战能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会引起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是什么？第一就是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有什么样的冲击，第二就是是否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体系构建新的秩序提供了机会，您的看法？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战呢，就是看现在这个贸易战，美国这个贸易战不单单是跟中国在打，对不对？是跟欧洲也在打。今天你看，就是 President Trump 又说了他说这个实际上是欧洲欧洲的政策呢也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所以说他是对不单单是对中国，也是对欧洲，甚至还是对日本和韩国，他可能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从小的规模来说的话，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是在可能在全球的范围都在打。所以说的话呢，你要说就是从这个 这个呢，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打这个贸易战呢？他不是是为了，就是为了保护，就是为了想提高关税，为了打仗而打仗，确实不是。他是想呢，就是改变这个全球，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的一种格局。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以前呢，从二战以后的话，实际上确实是美国的关税是最低，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其他国家呢，对美国的征税呢，都是高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征税。所以说呢，川普呢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呢，就是还是绝大部分的那个民意呢，还是支持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的话，你说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国，就是欧洲和那个日本的这个联系呢，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反制，就是对美国对日本和欧洲的一种要求，它是一个这种一个反制措施。我认为呢，最后啊，我起码我希望吧，最后的话，实际上的话，大家这个问题应该会解决啊，就是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呢。短时间的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最根本就长期来说的话，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特别是就像你看那个欧洲跟日本的这个经贸协议，他们是决定是要把这个关税降到零，啊，就为什么这样的同样的这个待遇不能在美国身上或者就是在中国身上？如果说是大家都把这个关税降到零的话，或者是很少的话，这样对全世界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的发展。所以说的话，短期可能不好，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台湾立法院委员会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之下，台湾的外交决策因为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带来的挑战更多。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跟李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多名成员星期三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台美国会议员联席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星期三晚间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台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事务。萧美琴说，
这阵子美中在贸易大战产生这个贸易的摩擦，那连带台湾有一些像我们刘委员在高雄这个钢铁业特别也受到波及跟影响。那当然这当中虽然是有影响，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机会。那台湾的产业如何在这个美中贸易大战当中做调适，甚至是理解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是我们这次跟几位议员所提出来关心的重点。
美国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25%的关税，影响到台湾的钢铁出口。萧美琴表示，台湾仍在积极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中，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台湾的利益。江启臣说，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他要取得美国的一些贸易上面的利益而选择在台湾问题上面某一些条件的退让这个其实我们担心。那美国国务院其实也有提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不可以把这样子的可能性 rule out 排除掉嘛。
另一方面，两艘美军驱逐舰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常态。对此，萧美琴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美国的军事动作也是基于整个亚太地区和平跟稳定的必要性那我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更进一步的挑衅的行为，那美国也是回应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才有所动作所以 后续的动作可能也要取决于整个区域和平稳定的需求。从国会感受到的是一个对台美关系未来军事合作相当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道那行政部门也是有长期这个一致性的对台湾提升我们国防安全的支持所以这个我想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只有深化只有变好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地方那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其实都还是在经贸的领域那因为这个整个美中经贸的后续的变化还有美国对亚太地区在 TPP 之后的这个整个策略对台湾有没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或者是他们跟周边其他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觉得目前还比较不明确的地方
中国方面对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表示不满中国国台办主管七月八号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台美关系升级美国之音许宁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尽管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干预不容忽视，但是呢，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的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全美。
Well, I think China, from a counter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in many ways represents the broadest.
从反情报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广泛、最具挑战和最严峻的威胁。我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是举国努力，有经济间谍，还有传统间谍，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还有传统的情报特工，有的是采取人员途径。有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经济间谍调查都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动。这些活动从爱奥华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风力涡轮包罗万象。所以说中国的情报活动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严重性都是这个国家不可低估的。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is country cannot underestimate.
克里斯托弗雷自去年8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他说：“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Chin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sole dominant.
中国正试图把自己定位于唯一主导的超级大国，唯一主导的经济强国。他们正在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所以中国集中几乎所有产业。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一场长期的竞赛，这里包括学术界、研发，从农业到高科技的各个层面。
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华盛顿政界纷争不断，但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国会，都普遍达成了共识。
On this, I think people are starting to come together. I see.
我想人们开始醒来，睁开睡眼，希望我们国家在此时能转过来。更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开启了一个名为“连接非洲”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将投资多达10亿美元，来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和产业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图马尼所做的报道。
这个项目将由政府旗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OPEC 负责。在未来3年，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为赞比亚、卢旺达、南非、肯尼亚、乌干达这些国家的项目提供资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雷·沃什伯恩本周在坎帕拉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了这些投资将如何帮助非洲发展经济。
Give us additional capabilities, including equity investing in the projects.
这赋予了我们更大的能力，包括对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我们非常积极地看待整个非洲。乌干达的项目位于前列。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带来连锁效应，给非洲市场带来其他的投资，向人们展示美国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带来更多就业。 本月早些时候 OPEC 承诺将为一个电信公司融资1亿美元，该公司将升级并扩大乌干达、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刚果的电讯网络。在乌干达， OPEC 将为项目提供58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一个水电站。沃什伯恩强调，这些投资注重于连接，这使得美国不仅仅是在帮助非洲构建经济发展的道路，也为未来的贸易伙伴打下基石，妇女也能同样参与其中。
One way to lift women up is communication, and you know, trying to
grow 一个提高女性地位的方法就是沟通。如果要使得他们的公司成长，他们需要资金。过去连开一个银行账户都很难，现在有了手机，有了手机银行，这打开了大门。特别是小村庄里的妇女，现在他们的银行账户就在他们的口袋里。然而，乌干达政府最近通过议案，对使用移动银行应用征税。沃什伯恩说，他不能就当地法律进行评论。美国10亿美元的资金，相较于中国承诺的对非洲600亿美元的融资来说很小。当被问及如何对比美国和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时，沃什伯恩说，其他国家注重基建，而美国注重于将投资用于消费者和中小型企业，帮助人们在经济链上更进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阿图马尼，坎帕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一批北极液化天然气首次使用北极东部航道抵达中国，中国将参与俄罗斯新的北极天然气项目。由于担心美国天然气未来进军中国，所以俄罗斯正在利用中美关系贸易战，同时呢，通过有意渲染中亚安全问题，加紧巩固在中国天然气市场的供应。俄罗斯计划未来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货。下面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参与的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向中国供货。两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20多天的航行，7月18日和19日先后抵达中国江苏如东港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开始卸货。这是来自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首次供货中国，同时也是第一次使用东部北极航道经过白令海峡向亚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负责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俄罗斯诺瓦泰克能源公司说，由于夏季北极航道一些地区冰层较薄，这两艘专门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量身打造的运输船，在没有破冰船伴随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破冰能力完成了这次航行。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使用东部的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要比使用西部的北极航道，然后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印度洋，把液化气运送到中国，航程时间能够大大缩短。再加上不使用破冰船，这能使北极液化气的运输成本大幅减少。装载北极亚马尔液化气的第三艘运输船，同样使用东部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目前正在开往中国的途中。预计这艘液化气运输船将会在7月31日抵达中国唐山的液化气接收码头。北极液化天然气未来如果能够大量运抵唐山，将能缓解中国首都北京和周围地区冬季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30%的股权。中国还同俄罗斯签订了未来20年每年向中国供货300万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在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3条生产线中，第一条去年已经投产。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1半多股权的诺瓦泰克能源公司的总裁米谢里松星期四在江苏如东表示，第二条生产线将会在8月下旬投产，到明年年初时，亚马尔项目的生产线将会全面运转，这比原计划大大提前。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当天在江苏如东称，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经过东部北极航道运抵中国是历史性事件，也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进入新阶段。他说，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长， 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也在迅速提高。能源部长诺瓦克和诺瓦泰克总裁米歇里松几天前飞抵中国，他们专程参加了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的欢迎仪式。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的大批记者也随同抵达江苏如东报道这起事件。能源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有意在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这件事情上造势做文章，目的是想展示给其他的潜在的能源买主，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能源买主看。俄罗斯同样更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大规模投资北极的能源项目。诺瓦泰克公司已经获得了临近亚马尔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工程的开发权。目前俄罗斯正积极寻求中国、日本和韩国入股这一项目。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股权的法国托塔尔公司已经表示将会加入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工程。俄罗斯不久前已经邀请日本经济和能源官员访问了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所在地。韩国总统文在寅不久前访问莫斯科时，双方也讨论过这一项目。从诺瓦泰克公司总裁米歇里松这次在江苏如东的谈话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同意投资入股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除了液化天然气外，正在建设中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预计从明年年末起向中国供气。这条管道将把雅库特地区奇扬金天然气田的天然气经过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黑龙江，然后输送到江另一岸的中国城市黑河，最后并入中国天然气管道网络。俄罗斯计划在下一阶段兴建一条从伊尔库斯克到雅库特的800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把伊尔库斯克地区科维克金天然气田所开采的天然气送入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这将使出口中国的管道天然气的供货量大幅提升。俄罗斯能源界人士说，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高。东线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将供应中国东北、渤海湾地区甚至上海的消费者。俄罗斯曾经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将向美国大量采购天然气，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俄罗斯正利用这一机会加紧巩固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地位。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中国致力于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这也为俄罗斯进一步进军中国天然气市场提供了机会。他说，中亚地区的天然气经过西部进入中国，要想把这些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东部的滨海地区，成本将会非常高。大量的进口液化天然气经过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来说风险性也非常高。总之，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向俄罗斯寻求天然气供应。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中国推销天然气的主要卖点是运输距离短，而且不经过第三国，因此风险小。此外，天然气生产稳定，开采地区不会出现政局动荡，运输过程中也没有海盗的骚扰或是其他安全方面的威胁。不过，俄罗斯与中国建设西线天然气管道，经过新疆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至今没有结果。俄罗斯媒体和一些相关人士时常有意释放消息，称中亚地区的局势不稳定，特别是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土库曼斯坦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俄罗斯故意渲染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无疑将更能加强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在能源领域更进一步依赖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在流亡印度的藏人纪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离故土60年之际，他们历时60年的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斗争正在面临僵持局面。展望前方的道路，达赖喇嘛年事已高的问题不免让流亡藏人们忧心忡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发自达兰萨拉的报道。
在达兰萨拉狭窄的街道上，这家店铺生意兴隆，对呼吁西藏自由的 T 恤衫和其他纪念品的需求持久不衰。西藏流亡行政中央的官员觉得，这种对斗争的持久执着是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小镇定居以来的最大成就。
看看另一方，那是强大的中国。过去60年来，虽然我们藏人总共只有600万，流亡藏人只有10万，斗争却持续了下来。
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忧，在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高度自治的目标方面缺乏进展。按照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藏人寻求在中国境内实现更大自治。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最后一次会谈是在2010年，以僵局告终。从那以后，双方就再也没有会谈过。中国称达赖喇嘛是寻求让西藏脱离中国的分裂分子，流亡藏人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如果中国政府准备好谈判或者有解决西藏问题的意愿，我们并不寻求从中国独立或分离。
在僵局持续之际，人们对今后岁月里藏人斗争的形态越来越感到焦虑。达赖喇嘛这个月就83岁了，虽然他已放弃了政治角色，但仍然深受敬重，并且让藏人的斗争保持着非暴力性。
Do we need something which should amicably solve the issue, or do we?
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个友好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我们是不是会在杂乱无章的时刻？我们不想那样，我们想有某种软过渡。每个人的关注点不只是维持斗争，还包括解决西藏问题。
Everybody not just focus on how to maintain it, but also to resolve the issue of Tibet.
然而，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在这所小镇里听到的西藏自由的声音不再在国际上引发回响。为了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印度也要求流亡藏人官员把今年3月的感谢印度活动改在新德里以外的地方举行。那次活动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抵达印度60周年。在达兰萨拉的街头，很多人承认斗争正在经历低潮，但是他们并不沮丧。
一些人觉得现在失去了希望。在我的印度朋友中间，有更多的人对我说，西藏事业已经失败了。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斗争，那就不是失败的事业。
流亡藏人中普遍有这种情结，他们相信重返故土的日子终会到来。美国之音帕斯里恰达兰萨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对少数民族加强政治再教育。那么在美国的这个报道当中呢，也谈到了中国当局从2016年开始拆除四川色达喇荣五明学院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的学生都走了，剩下呢就是少数的人，其中一位呢就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专访。
和往常一样，吃过糌粑，博巴赶去经堂上早课。他是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学生。中国当局从2016年起开始拆除这所佛学院的部分僧舍，驱赶僧尼。他是得以留下的5000人之一。佛学院所在的喇荣山谷空旷了很多，学院里设了很多检查站。学院对面的山坡上多了一行用汉字排列的巨大标语：“同心共筑中国梦。”博巴每天抬眼就能望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说，
遗憾的是，拆寺院驱赶僧尼只是事态的一部分。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中注入所谓的中国特色。
丹增多吉说，现在中共官员遍及藏区各地，很多寺院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网上流传的很多视频显示，身穿袈裟的僧尼们被要求唱爱国主义歌曲。他说：
Well, if you know any basics about the monastic vows, monks and nuns are not allowed to sing.
如果你对藏传佛教寺院有一点基本的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僧尼们是不许唱歌的，他们不能沉溺这种世俗的欢愉，但现在他们没有权利，只能唱这些歌曲。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太古怪，太令人心碎了。
201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两段视频显示，那些从喇荣寺和亚青寺被驱逐的僧尼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他们穿上迷彩服，被迫载歌载舞，以示对共产党忠诚。丹增多吉说，那些没有被佛学院驱逐的人，方方面面都受到管控，当局还有各种监控手段。
在我看来，本质上他们等同于被软禁。
说到监控，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胜过新疆的天罗地网。美国印第安纳州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住持阿加仁波切说，
在新疆自治区形势变得更糟了，那里推行的政策残忍而不人道。
多方消息来源显示， DNA 采集、生化筛查、虹膜识别系统在当地大行其道，维吾尔人稍有违规行为就被投入再教育营，目前据信有近百万人被关在这些营地，约占当地维吾尔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美国国会众议员平格尔的高级政策顾问托德斯坦说，
维吾尔人在这些集中营中接受洗脑教育，他们被要求崇拜习近平而非伊斯兰信仰，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是一场反人性的罪行。
相比中国境内的其他穆斯林，回族一直享受着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近年来这个群体也开始成为打压目标。中国回族诗人安然说，
回族这个民族呢是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长期以来就是在共产党这样就是比较强硬的政权统治之下，他还有自己的那种就是生存空间，包括信仰方面给他留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政治并不会因此远离他们。今年初，安然收到官方邀请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半个月后院方提出要组织这批少数民族作家去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
令我非常震惊的事情，我一下飞机，一到这个井冈山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被拦截下来，有警察就要求就是搜查我。
安然说，过去两三年来，回族受到打压的事例不胜枚举，从移除餐厅门口的清真标识，到强拆清真寺的穹顶和塔楼，从关闭阿拉伯语学校，到几个月前四进清真寺，即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回族人的信仰空间明显缩小了。安然说，当局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切断回族人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并用汉文化进一步同化回族人，直至这个民族成为完全徒有虚名的空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面对美国在南海、台海不时展现的咄咄逼人姿态，中国的核力量根本就不够用，要加快发展战略核力量。这种论调遭到不少推特用户的嘲笑和讽刺。环球时报在7月20号这篇社评的标题是特朗普敬重超级核大国俄罗斯的启示。文章批驳了中国战略界流行的一种看法，那种观点是核武器只要够用就行了，持有太多核武器既要付出更大成本，还可能诱发外部的警觉，导致额外的战略不确定性。社评的撰写人认为， 这种看法是对大国战略和态势的严重误读，应该促进国家形成外部势力不敢对中国进行任何军事恫吓的强大威慑。该社论最后一篇文章还说，我们不认为中国应该把发展和力量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不惜牺牲其他重大发展利益，但是这项工作应当作为重要的事项之一加以筹划，刻不容缓。可是呢，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一片嘲讽之声，有人表示当年苏联也是核大国，结果最后玩崩溃了。中国不对外公布自己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但是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18年6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拥有大约280枚核弹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到达了塞内加尔，开始他的非洲四国访问。习近平将与经济迅速发展的塞内加尔签署双边协议。中国一直在非洲进行投资、贷款、签署协议，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同时获得中国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原料和市场。习近平还将访问卢旺达、毛里求斯和南非。他在南非将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领导人会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在中东跟非洲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抵达卢旺达，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这个东非国家。卢旺达希望借着习近平的访问试图融入一带一路。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习近平将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举行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署多个协议。卢旺达外交地区合作和东共体事务部国务部长恩杜洪及雷海在接受美国之音中部非洲组采访时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卢旺达很高兴习近平前来访问，这将拉近中卢经济合作与双边关系。他说，
这次访问期间，中国和卢旺达将签署约15个协议和项目，其中包括对外交护照持有者互免签证的协议，为了加强两国合作，为提高投资打开大门，这将是一个重要时刻。
分析认为，卢旺达希望搭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风车，特别是要融入东非铁路网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项目学者珍妮特岩介绍说，卢旺达希望发展制造业和旅游业，自然欢迎中国的投资。
因为卢旺达需要为民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所以在过去几年试图发展本地制造业，中国的投资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这些非洲国家需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卢旺达也不例外。卢旺达地处东非，将自身定位于东非的商业和旅游业枢纽。
不过，这位曾经在卢旺达总统府有工作经验的学者也提到，一些“一带一路”的邦扶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债务压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
有一个经常被提起的问题是债务问题，因为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和贷款，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偿还债务可能会很困难。我想这在未来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讨论内容。
珍妮特岩还说，从习近平今年首访非洲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在继续重视和非洲的经济联系。
无论是贷款、融资、贸易，还是直接投资，这些都是中国重视的议题。中国与非洲的接触众所周知，在过去15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越来越多，这是中国在非洲大陆一直具备的优势。
他还认为，很难说中国是在非洲排挤其他西方国家。 卢旺达外交部国务部长恩杜洪·吉雷海表示，非洲并不是在与西方国家越走越远。他说，
我们与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合作，我们没有切断与欧洲国家和北美国家的伙伴关系。我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经济、社会等项目中的利益。从东方到西方，我们与不同国家结成伙伴关系，并将继续这么做下去。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面向朝鲜的外交活动越来越活跃，而且积极地寻求更多介入朝鲜半岛事务。请听白话的报道。
驻贯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7月19日访问了平壤，他会晤了朝鲜外相李永浩和其他的高级外交官员。这是莫尔古洛夫仅在2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平壤，他上一次随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了朝鲜。拉夫罗夫会晤金正恩时邀请他访问俄罗斯，并称俄罗斯非常高兴地期待着他的来访。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消息没有说莫尔古洛夫这次访问平壤是否同两国元首的峰会有关，更未提这次访问是否在为金正恩与普京的高峰会晤做准备。俄罗斯外交部说，双方针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交换了看法，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三方合作，以及纪念今年两国建交70周年等。俄罗斯媒体说，朝鲜也向普京发出了访问平壤的邀请。普京与金正恩两人峰会今年是否举行，以及将何时在哪里举行，正被关注和讨论。据报道，其中的一种可能是金正恩将参加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习近平、安倍、文在寅都已经确定参加这次会议。如果金正恩成行，那将标志着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主导一次大的外交活动。但俄罗斯媒体说，除了朝鲜负责对外经贸事务的主管高官与会外，金正恩是否将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仍是未知数。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把金正恩是否访俄以及普京与金正恩峰会是否将举行看成是俄罗斯能否继续对朝鲜施加影响的重要指标。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在相关问题上拒绝透露细节。他仅表示，有关普京与金正恩峰会的问题可从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布的消息中自己判断得出结论。马采格拉引述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平壤后朝中社发布的消息说，为了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双方今年将举行系列大型活动，最首要的活动包括举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金正恩两次访问中国之后，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活动也越来越积极活跃。朝鲜外相李永浩4月份访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末访问了平壤。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6月中旬访问莫斯科，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仪式。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特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金永南。金永南向普京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再次向金正恩发出了访俄邀请。普京说，他与金正恩的峰会可以在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举行，也可以单独举行。俄罗斯同南方的韩国也加强互动。金永南离开几天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莫斯科会晤了普京，这是多年来韩国元首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在这之前，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也访问了首尔。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可能在今年秋季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近日还在联合国呼吁减轻对朝鲜的制裁。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表示，目前朝鲜在俄罗斯的劳工人数大约有3万人， 制裁行动导致俄罗斯与朝鲜做生意的许多渠道都被堵死，俄罗斯的银行也害怕同朝鲜有业务往来，这使两国发展经贸关系面临很大的困难。马采格拉还表示，朝鲜的去核化应该在六方框架内举行。分析人士说，一方面俄罗斯可借此巩固莫斯科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可与中国联手给美国制造困难，并拖延朝鲜的去核化行动。除了利用六方框架机制在朝鲜问题上占据一席之地外，俄罗斯更通过推动实施与南北方合作、实施铁路和能源等项目，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但朝鲜问题学者热斌认为，这些合作项目能够帮助朝鲜去核化。热斌说，朝鲜参加到这些项目中能够帮助朝鲜解决电力不足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朝鲜领导人意识到不需要发展核武器，在和平条件下各方的经济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一个韩国高级代表团最近也访问了位于俄中朝三国边境上的朝鲜港口罗先市，并与俄罗斯和朝鲜方面举行了会谈。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由俄罗斯投资的罗先市港口项目被从联合国的制裁名单中移除，但俄罗斯期望韩国能够取消自己对朝鲜的相关制裁，以便俄罗斯能够利用罗先市的港口向韩国出口煤炭等物资。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说，俄罗斯正利用罗先市的港口向中国出口煤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作为美国政府为斯里兰卡实现和谐统一所提供的支持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该国东部省份修缮了两所学校。太平洋司令部的罗伯特·霍尔布鲁克上尉与公共事务官员詹姆斯·卢索代表美国出席了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官方剪彩仪式。代表斯里兰卡方面出席仪式的包括负责国家融合、和解与官方语言的副部长阿里·扎希尔·莫拉纳、卫生部副部长的协调干事扎尔军、阿布杜克尔以及地区教育主管艾哈迈德·朱奈德。太平洋司令部为卡瓦萨姆奈阿尔阿米恩学校的修缮工程提供资助，这项工程耗资30多万美元。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给斯里兰卡人民的礼物包括修缮一栋教学楼，以及建设一座应急厨房、一套10000公升的雨水灌溉系统，以及可供残障人士使用的卫生间。太平洋司令部还为阿布杜尔卡德尔学校的修缮工程提供了27万多美元的资助。这两项修缮计划都将改善学生们的学习环境，同时为当地社区提供了一个在紧急情况时指定的避难所。太平洋司令部根据斯里兰卡东部省份教育部以及灾害管理中心的建议选择了这些学校。卢索说，很荣幸来到巴提卡罗阿，今年我们庆祝美国与斯里兰卡的伙伴关系70年，并且回忆起在1948年2月4日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是首批承认斯里兰卡独立的外国领导人之一。自那之后，美国在发展援助领域提供的支持总计已超过20亿美元。卢索补充说，我们很荣幸能与教育部一同参与这些重要的学习中心的修缮工作。正如在这里的所有辛勤工作的教师们所深知的那样，教育是那把打开机遇的黄金之门的钥匙。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